啊，弟兄姊妹平安。啊，最近我女咧就想同我讲一件即系佢时不时都同我讲好特别嘅说话咧，让我哋去到反思。咁啊，佢又同我讲一件新嘅事情。佢话：爸爸，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希望你好认真咁答我。那个问题系咩咧？佢话：到底我系咪真系混血嘅咧？嗱，我妈妈系香港人啦，你系广州过嚟嘅，咁系咪应该我都叫混血咧？原來我問佢點解你咁諗嘅，因為咧原來我認識個朋友喎，佢個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咧都有啲外國嘅血統，咁啊真係四國混血咧個樣子就好靚嘅，個性格咧好特別嘅，咁佢覺得咧混血啲人好正嘅喎，原來，咁佢自己都諗下啊，我都係有啲混血嘅可能性係咪？一個廣州嘅香港，咁但我坦白咁同佢講，其實呢啲唔係叫混血喎。即係一人有一個夢想係咪？有時候我哋都好多個理想嘅狀況，但係現實嘅距離咧，往往都係讓我哋有啲失落噶。喺教會嘅當中，我哋會唔會有啲理想同埋現實嘅差距嘅咧？嗱，唔知大家咧有冇諗過教會係一個人間天堂，係從來冇衝突嘅一個地方，彼此之間咧有一個非常完美嘅人際關係，言語行為處處都流露住愛喺當中噶。我哋冇曾經諗過一刻鐘諗過呢樣嘢咧。如果有嘅話，係好嘅事情嚟噶。因為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即係教會都同外邊冇乜區別係咪？但我哋諗係理想嘅狀況係咁，但係現實當中咧，我哋知道其實如果當我哋喺教會當中去投入嘅時間，慢慢會發覺其實雖然我哋係理應係一個彼此相愛嘅群體，但依然我哋有唔少嘅軟弱同埋限制，我哋不得不係去面對當中嘅一啲嘅衝突同埋一啲嘅紛爭。但係好特別嘅一位就係、是。我哋點樣去面對呢啲嘅衝突同埋紛爭，正正係反映緊我哋自己嘅生命，或者講係整個教會本身嘅一個屬靈嘅成熟嘅程度。今日嘅題目係紛爭中見真章。有人會認為反映一個堂會屬靈成熟度嘅一個其中一個指標，就係我哋點樣去面對一啲嘅紛爭同埋衝突。想象一下，如果耶稣基督要俾太古城堂打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是关于佢点样，我哋点样去处理一个纷争的一个表现。十分是最高分，当然零分就是最低分了。你估耶稣会俾几多分俾太古城堂？嗱，俾十秒钟大家谂下，俾个分数。请你记住你的答案。讲到结束的时候咧，我哋会再思想呢个问题。今日经文里面有三个好清晰、好简单嘅又好宝贵嘅重点。第一个就系承认教会一啲真实嘅唔完美。第二方面，面对呢啲不完美嘅时候，我哋要点样按照耶稣基督嘅教导，一步一步咁去处理、去面对。第三方面，当然系一个最重要嘅部分，就系我哋要重拾翻呢个祈祷嘅权柄。第一部分里面的内容，我们看到在耶稣是那时去表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的一个困难。我们知道耶稣是个身份呢，就集合了旧约里面三个很重要的身份的。有哪三个身份啊？有祭司，有君王，还有先知。先知呢，其中一个的去做的事呢，就是去做不同的事情啦。其中一样东西很特别的，就是讲预言啦。我的理解，这段经文呢，耶稣都是讲预言的。为什么这么讲啊？那时呢，其实教会还未正式的建立，是不是？耶稣升天之后过一段时间是在耶路撒冷即是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先正式的建立。但耶稣已经早已经预言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怎样处理呢？这里呢，我们当然留意圣经的时候呢，讲到四个如果。如果是这样，你会怎样做？当一个人呢讲事情讲到这么仔细的时候呢，其实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四个不同的阶段，有些阶段可能在第一个情况里面已经处理到了，但是有些很困难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才能够解决。讲到咁仔细，其实进一步印证紧呢啲冲突嘅事情必定会喺教会里边去发生。无论系教圣经嘅教导，还是我哋教会生活嘅一啲嘅经历，我哋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就系教会的确 有一啲唔完美嘅地方，纷争冲突的确系存在嘅。无论有心无意，我哋多多少少喺教会嘅当中都试过去伤害人或者被人伤害。但系令人更加难受嘅另一个现实就系，当我哋冇按照圣经嘅方式去处理呢啲冲突嘅时候咧，唔单止冲突冇好好咁解决，更加系俾弟兄姊妹带嚟第二次嘅伤害。有牧者咧就总结咗，当我哋面对冲突嘅时候咧，通常咧喺教会里边有三种唔同嘅结局嘅。第一种就系正面嘅冲突啦，系咪？大家对大家即系对大家所做嘅事情唔满意，跟住咧就直接表达出嚟。当然呢个表达就更加系可能嗌大交啊，互相用言语呢个嘅攻击。第二方面就系话，第二个可能性就系，以冷漠同埋退縮去收場啊，導致咧可能其中有一方咧就會黯然咁去離開呢個愛嘅團契啊，開始嘅時候唔參與侍奉啦，跟住慢慢甚至係離開教會。第三個情況係以擁抱同埋親吻收場啊，呢個親吻當然係一個象徵嘅意義啦，可能有啲教會有啲嘅西方嘅真係親吻嘅，但係喺華人嘅教會可能就係一種嘅表達咗一個象徵嘅意義，就話重修嗰種嘅關係，使雙方可進入一個更加堅固、更加親密嘅呢種嘅關係。我問下大家啦，喺教會唔同嘅教會嘅當中，邊一類嘅結局係一種常態咧？嗱，琴日黃昏堂嘅時候咧，有位姊妹咧就積極回應啦，話第二類啊，第二類係教會比較出現得多少少嘅啊，咁當然我哋最想係邊類啊？第三類啦，呢個係聖經嘅教導，都係我哋人所期盼嘅一種嘅情況。到底我哋點樣先至可以進入呢個第三個結局嘅裏邊咧？當我哋去按照耶穌基督嘅呢個嘅方式去處理嘅時候，我哋相信教会就能够更加强壮、更加健康。睇下我哋睇下耶稣嘅方式咯，好啊。首先我哋睇啲原则，第一个原则就系、是、我哋处理呢个纷争嘅目标系到底喺边度咧？嗱，有时咧我见到啲唔开心嘅事情，或者一啲弟兄姊妹做得唔啱嘅地方嘅时候咧，我哋总系想去指出佢嘅错处，呢个系一个嘅谂法。但系有时我哋会谂其实喺个过程嘅里边咧，到底我嘅想做的目標是什麼呢？重點是我要講他不對的地方，講出我認為這件事應該是怎樣是對，怎樣要是正義的，這個是我們最終的目標，是不是呢？耶穌告訴我們，最根本的目標是要得著弟兄，是要復和，是要修補一度被破壞的關係，還有弟兄在這件事的裡面他的生命得以成長。教会处理肢体之间的冲突，最终的目标不是单单的去分辨对和错，单单的追求公平公正和公义。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处理纷争的时候，最终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复和的关系，被犯错的弟兄在生命的里面得以成长，整个教会在当中得以成长。在这两段今天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看前后文，前文后理通常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强调给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都是说你真的要认真去理解。在上面的里面就讲到前面的里面是讲到个失羊的比喻，后面是讲到饶恕的功课，这个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的描述。所以我们见到在这两段的经文夹在中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怎样处理一个教会的冲突的问题。所以我们足见到是耶稣的心意在当中去教导，透过这个作者去写下来马太的时候写下来，重点是讲到教会是怎样透过这些事情去挽回犯错的肢体。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其实如果用功利主义的角度不紧要啦，一只而已，但是那里讲到说那一只很紧要，99只先放低去找回不見了那一隻的羊。當我們看回路加福音、符利福音相類比的一個經文的裏面，我們看到有連續三個比喻寫在裏面，一個失羊的比喻，一個失錢幣的比喻，第三個的比喻很特別，是講到這個浪子回頭的比喻。其實這三個比喻裏面講的內容都是指向一個方向，就是怎樣去挽回去得著那位的弟兄。 浪子回头的比喻的里面，我们见到大儿子当他知道父亲去摆设筵席去庆祝小儿子回去父家的时候，我请问大家他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很开心还是很愤怒？很愤怒。但是为什么会愤怒呢？他有什么心态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作为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大儿子一样有大儿子那份的心态呢？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儿子要向父亲证明两件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小儿子做得很错，真的错得不得了。而大儿子呢，从来都是很努力尽责地去服侍父亲的，他做得很好，很啱，很正确。他觉得父亲应该是去称赞他，赞赏他。而弟弟呢，在这件事的里面应该得到父亲的管教、责备和刑罚。我们想弟子的确是以一个自己为中心的角度去思想成件的事情，以罪人以 工人得公价的方式去思想成件的事情，而不是从父亲去怜悯 弟弟的心肠和弟弟的需要的方向去思想这件事情。我们看浪子回头和今天的经文的教导，处理教会纷争的目标是挽回弟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从一个自我的中心转换到以神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用恩典和怜悯的向度去处理这些纷争。目标不是自己赢，目标是神和人，人与人之间一起的去赢，一起那个关系得以修补和复和，各方一起欢喜快乐。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要采取主动。有没有留意呢，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他将这个解决冲突的责任呢，不是放在犯错的一方，是放在没有犯错的一方。有时候我们觉得哇很不公平，明明他做错，为什么我要采取主动的呢？作为两个女女的爸爸呢，在家里跟太太一起呢，成日都要做一个调解员的角色的。当我介入在两个女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里面呢，结果呢，有时我大女呢，即经常都跟我讲句说话的，爸爸你好不公平啊，为什么大部分时间你都要我让妹妹的？不公平。我会跟我大女讲，爸爸呢真的知道这件事情的一些情况，不过你想想妹妹年纪还这么小，她字都未识，爸爸讲的很多道理，圣经的很多的道理她都未完全的明白，但是你已经开始去看圣经，开始去了解这个信仰，你比她成熟很多，你是不是应该可以去采取多一些主动去恢复这份的关系呢？去表达你对他的原谅和关爱呢？虽然是很不容易的，但天父上帝是同样去呼召我们每一个成为他儿女的，我们去主动地行出一步，去做一个使人复和的这个的使者，是不容易的，不过这个的确就是神的心意。第三部分讲到的是我们要面对面的指出错处。耶稣的教导困难之处，不单止要采取主动，而且他还叫我们呢面对面的时候要直接地去讲对方的错处。圣经的教导我们很清楚，用爱心讲诚实说话，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想跟对方讲一些这些这么困难的说话。我们怎样做呢？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样？我们一般来讲，包括我自己都是的，找些人第三者第四者跟我都志同道合的，想的东西差不多的，跟着呢就跟他们讲讲这些真是这样的。如果我是受害者的时候，我还会诉下苦，是不是这样我不受伤，是不是我们希望呢都得到人家的认同和同情好像人之常情。但慢慢我们思想我们的内心里面，会不会都有一种的潜在的意识，就是说譬如那个伤害人那个即得罪神那个是 Wilson， Wilson 这个人呢真的很不掂当，他这样这样这样，跟着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疏离他呢？是不是应该即是潜意识里面讲那个几那个朋友的弟兄姊妹听，其实我们是不是其实离他远一点，其实想深一层，这种是不是另一类的报复的呢？ 这个的确是人性当中的那份的软弱。如果其实讲到在华人教会里面都有一种文化因素会限制了我们去遵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的。在我们 的传统里面我们都其实比较爱什么爱面子、啊。我们会倾向追求表面的和谐，面对或者直接面对冲突其实不是我们的强项来的。那不是很懂的其实我们。因为面子是圣誉有关的事情。举个例子，听一个牧者分享他们教会的情况。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他们一起其实生活了几十年了，在这里结婚了几十年。但其实 最近二十年他们是分床睡觉。在家里面基本上没什么交流。表面上没有离婚，但心灵上已经离婚二十年了。他们之所以表面维持这种婚姻的关系，为什么呢？原因除了为了儿女之外，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声誉，保住面子。这样的是他们最终透过牧者的帮助，愿意放低这些面子的包袱，重新去面对这些婚姻的危机。当面指出错处，其实还可以避免很多的误解，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盲点这件事我不用解释太多，大家都明白。盲点可以带来一些误解的可能性，所以面对面的坦诚的沟通，可以帮助我们最大化地消除误解。耶稣在教导的里面指出，我们要当面的向这位当事人指出错处，其实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益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敢于突破人性软弱的行为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正正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救赎所给我们生命的一种力量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当一个人，当一个肢体，他愿意去带着温柔的言语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这位肢体他真的爱你。这个都是神爱你的一个很具体很实在的表现。其实我自己不断在学习的功课，虽然有时真的不容易，当其他人去甘愿在我面前讲出一些真心的说话，指出我一些真实的过失的时候，我学习提醒自己不要立即去想怎样为自己去辩护。人内心都很容易，即你说我这样错其实不是，因为 ABCD 的原因，其实不是我的错，是那些事情那些人导致我犯这个错嘛。这个是我们的惯性，但我学习的功课就是我求神求圣灵去那一刻去改变我的思维的惯性，用一个被爱去拥抱的角度去理解这些说话，去认清这个是神正正透过这位的肢体去帮助我生命有机会可以变得更加成熟。跟着我们看耶稣教导我们有四个的步骤，这四个步骤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觉得陌生的话，我建议大家真的好好地去理解，甚至将这四个步骤记低。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法则，怎样去面对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冲突的情况。第一步就是要当事人去当事人呢就自行 去面对去处理，去主动地去同对方私底下去彼此真诚地去交流。一方面呢不会伤害到对方的尊严，因为是一个好的环境，有安全的环境，对方不会觉得被侵犯，因为没有其他人在这里。第二方面，为什么要去面对呢？就是因为你面对的时候才有个可能性去减低彼此那份的怨恨。关于第一步的时候，在教会的实际的这个的应用的里面，我们都要留意有些特殊的情况的。譬如很实际讲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性骚扰的情况的话，这些情况都即在我们在媒体里面我见到很多，无论西方教会华人界教会里面都已经发生了。我们详细不讲太多，不过你想想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在当中，如果行第一步的时候，即受害者与当事人与私下面对处理的时候，有很多可能带来不妥当的地方，所以这一类的情况我们要特殊的处理。太古城堂是播道会的堂会，是不是？咁播道会其实都針對头先所讲嘅性骚扰呢个嘅问题呢，过去一段嘅时间呢，有啲牧者啦，有啲嘅专业嘅法律嘅律师啊团队啊等等，我哋有啲商量啦，去制定緊一个嘅性骚扰嘅防治嘅政策， 我相信在不久将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会去公布和去有个指引，甚至有些情况我们可以按照个指引 去施行的这些的帮助。会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去防范和去跟进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这个是讲到第一步，我们要去正面的处理，单独的商去私底去约出来去谈这件事情。第二步的步骤就是当这个未能够解决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一个小组的形式去处理。这步呢我们都是依然是不是这个的公开的，都是不是到处张扬的，我们要有相对的保密的。我们要找一老两位的肢体啦，这里的肢体其实呢就是这个属灵人来的，彼此都信任得的这个属灵的前辈呢彼此的协助。当然这个都是在旧约里面，其实旧约都有类似的一个描述，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的里面有些问题的时候都要寻求长老的帮助，这个在新约教会里面的延伸的应用。这两一两位的前辈呢就会很认真地去聆听双方的表述，对这件事情的理解等等，不单止是一个很好的客观的见证人，因为他属灵的认识的情况里面，他会给一些的好的一些的属灵的指引，让双方呢有机会去复和，让这个生命得以成长。咁呢个其实呢都同而家社会上呢有啲嘅情况都类似，係咪而家好多嘅冲突啦，即係有时呢会唔係即时就去到法庭嘅阶段㗎嘛，唔係法庭里面去控诉等等，都会有呢个嘅乜嘢呀，有呢个嘅调解员嘅角色，係咪都希望透过调解私底下去将啲事情理顺之后呢，彼此有个认同，跟住有啲个彼此有啲嘅协商嘅时候呢，就处理咗件事，唔使去到法庭。嗱，呢个类似我唔知係呢种嘅情况系咪真係按照返圣经嘅一啲嘅理解所以应用出嚟嘅，不过其实有相通嘅地方即係唔使去到好正式嘅情况嘅时候已经去处理到啦，因为呢个就保护唔同嘅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基督教都有调解员课程的。知道我之前其实都想去报读这些课程，想即刚才讲这些圣经的原则，但实际上很多的具体的方式是有些我们要学习的地方的。这些课程里面帮助我们其实如果当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怎样用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去参与当中呢，可惜時間上未必配合得到，將來或者我都有機會可以去學習咁樣。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負擔咧，都可以多啲考慮多啲了解相關嘅資料，可以睇下有冇機會去學習一下。第三部分就係講到咧，如果呢前兩步都處理唔到啦，跟住要點咧，就去進入一個比較嚴肅嘅階段，比較一個唔係話前面啲唔嚴肅啊，不過係真係一個正式嘅處理，係請到呢個教會嘅領袖嘅團隊嚟協助透過正式嘅判決咧。希望即係犯錯嘅一方、犯罪嘅一方咧，能夠悔改希望佢能夠受感動而被挽回。但係當然，我哋知道耶穌都講到咁清楚，一步、二步、三步、四步，其實真係亦有第四步嘅情況，就係始終都唔願意去回轉。咁就去到另一方面，就第四步就係視嗰位犯罪嘅弟兄為外邦人同埋税吏。我想问大家，点解系外邦人同税吏？咩意思呢？句说话，我哋查呢个福音书嘅时候都会讲到，系咪？嗱，书信嘅时候都会有时都会讲到呢样嘢，系咪？外邦人同税吏系乜嘢咧？在犹太人嘅观念嘅里边，就系同以色列呢个民族系冇信仰关系嘅一个群体。税吏就系一个罪人嘅代表，因为佢犯罪，所以同呢个信仰群体系隔离嘅，系唔属于呢个群体嘅。咁換言之，喺今日喺教會嘅場景裏面講，係咁嘅話就變咗將佢視為一個非教會嘅人士。咁講第四步就係成為教會紀律處分裏面最嚴肅嚴格嘅一部分，就係開除呢位肢體嘅教會嘅會籍，唔歡迎呢位肢體參與教會嘅聚會。当然这件事不是常见的事情，我们会想是的，教会这么多年都没听过没见过，但事实上布道会是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且是真实的执行的。布道会是有它的典章和规条，在当中有一个的章节里面讲到是教会纪律的手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即之前有阅读过等等、你看到里面有些纪律的、情况的執行呢，有不同的程度的。举少少的例子、讲到去到第三步的时间呢，会做什么呢？可能就会停止一些的、岗位性的侍奉啦、会、停止圣餐啦等等。去到第四步的时候，就刚才讲的一样啦，就是最严重的，就是革除会籍啦。其实我们思想，其实哇，听落去耶稣基督这个咁嘅安排同埋指引，好似都即系好严格喎，系咪好即系过分严格咧咁样？咁我哋又谂，其实喺当中呢啲嘅纪律嘅安排，其实目的系乜嘢咧？一方面当然系为咗保持维持整体教会嘅圣洁，因为耶和华圣洁嘅系咪？但另一方面都非常嘅重要。其实是为了挽回这位犯罪的肢体，因为在这个很严厉的、管教的里面，教会是期望这位的肢体有一天可以回转。记得刚才说浪子回头的比喻，当小儿子去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其实他不要属于他父亲，他宁愿好像外邦人那样生活，他用尽了他一切的钱财，遇到大饑荒，一个穷苦起来，最后的时候他落到一个光景，是跟猪一起生活，猪想吃的东西他都想吃，但他都吃不到，在这么艰难的困境里面，他醒不过来，他想回父亲那份的充足和那份的怜悯，以至于他说什么，他想去回去父亲那里，跟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正正就是世上最美的声音。一阵间大家唱回应诗歌的时候，再唱这首诗歌。当罪人悔改归向主，重新去回神怀抱里面的时候，这份的宝贵才是最真实的。所以呢，教会都是希望那位犯罪的肢体在罪的痛苦的煎熬的里面的时候，重新去思想父神那份怜悯的救赎，而彻底的悔改，而这份的悔改呢，是得到教会认同的时候呢，就可以、重新去加入爱的团体的当中。即是一个外邦人和税吏，他不信主，但是最后、期望的是不是永远在外面，而是有机会去悔改的时候重新加入教会，重新去成为、即教会的弟兄姊妹。好、我们第三部分是讲到这个重拾祷告的权柄，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一二三，请。有冇留意啊？耶稣成日讲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句说话非常重要，在福音书里面出现了50次、耶稣是透过这句说话讲明他将要讲的说话是重点。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是真理中的真理，我一定要、记低他和理解清楚。18至20节里面呢，其实重要，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他讲到了两个权柄，一个就是教会纪律的权柄，刚才我都多少都讲了一些。第二方面呢，就讲了一个祈祷的权柄，释放啊，乜嘢释放咧？乜嘢捆绑咧？呢个系啊犹太律法嘅讲法嚟噶，即系一个宣告被禁止同埋宣告被许可嘅意思。嗱、原来意思系咁啦，但系呢个嘅经文嘅里边，呢、这个嘅上文下理里边系讲到咩意思咧？捆绑咧就系头先所讲嘅，将一个嘅一个犯罪嘅肢体，佢经过咗前三步嘅过程，但系佢都唔真系愿意去真心悔改嘅时候咧。教会咧就以神俾教会嘅权柄咧啊去执行呢个教会纪律啊，就系头先讲啦，革除会籍等等啦。咁释放系乜嘢咧？就系、当呢位嘅肢体即系系去被逐出教会之后，佢当佢一日啊去受圣灵嘅感动，愿意去真心悔改嘅时候咧，啊教会就以神俾教会嘅权柄咧，去恢复翻呢位肢体重新加入信仰群体嘅呢份嘅自由。 我哋留意到喺讨论呢个教会纪律之后咧，下文里边讲到只有两三位嘅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嘅祈祷嘅时候咧，神就会应允呢个嘅祈祷系一个成全嚟嘅。讲祈祷喎，我哋时谂其实系即系我哋知道处理纷争嘅时候，我哋梗系要祈祷系咪？之前之后中间我哋要祈祷系咪？每个步骤我哋都需要祈祷嚟托住。越困难嘅处境，越需要喺祈祷当中得力量得智慧。但系呢度讲嘅祈祷唔单止系我哋点样依靠上帝，更加重要嘅位系讲紧教会祈祷嘅权柄。教会喺執行教会纪律嘅时候。讲的这个权柄引申到下面祈祷的权柄都是讲一样的应许。应许就好像这里所讲的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这句的说话说教会在地上的祈祷神就在天上去垂听并且成全。怎样理解这个应许呢？在实质的情况里面，因为这个理解的时候，我们会想其实一般不是神有主权的吗？他天上怎么讲，我们地上怎么遵行，为什么可以反过来呢？有一首诗歌叫做我要祷告来到你跟前，歌词里面讲到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有人会说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有些问题，神学有问题，我哋点样可以改变神嘅心意啊？神有主权噶嘛，系咪啊？嗱，的确呢个系唔容易处理一个神学嘅问题嚟嘅，因为好似两方面嘅内容咧，圣经多少都会讲俾我哋听，有咁嘅可能性。点样去理解成件嘅事情咧？人嘅祷告，人嘅祷告可唔可以带嚟改变？同埋人嘅祷告可唔可以改变神嘅心意啊？这个嘅播道神学院嘅院长郭文慈牧师咧，就写一本书叫做《一切从祈祷开始》，里面咧佢就总结咗圣经嘅教导咧，就做祈祷嘅四部曲。其实就解释咗里面去我哋一啲嘅迷思喺当中，佢用咗唔同例子，当中以西结书36章嘅呢两节嘅经文。是他讲到当中的一个解释。如果大家我讲完之后还未明白的，可以看看他的书里面的内容。这两节的经文呢，首先他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那时候呢，在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们是亡国，是不是被掳，在先知的时代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 很暗淡的一个光景。但是耶和华有什么决定，耶和华有什么安排，耶和华有咁嘅旨意，呢啲嘅计划，佢有冇同人去商量啊？有冇同人去沟通啊？冇噶，佢定义系咁做，定义咁样做之后咧，发生咩事情咧？第二节嗰度讲到，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啊！呢度咩意思啊？呢度讲到话，人喺地上咧会向神去祈求，神系会用一个好奇妙嘅方法。用他的灵去感动人为着这件事去祈祷。地上是有人会按照神的心意和计划去祈祷。这里就讲到神会感动人在地上为这件事去同心去祈祷。第三步第四步我们就非常明白，神就垂听了人的祈祷，事情就成就，最尾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至于人都可以将荣耀归给神。这里所讲的重点关键位是什么呢？是神会感动人按照他的旨意和计划去祈祷，然后祈祷蒙应允，神的计划就实践在地上，人就可以经历那份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的这个应许的实质。这个其实就是教会祈祷权柄的实质来的。当我们去细心去留意教会历史的时候，其实教会当教会群体当教会很认真很同心合意的祈祷的时候，神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作为。教会的祈祷的表现是跟神的作工成正比。这幅图里面大家看到什么的情况，你感受这么多人坐在那个这个地方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看电影呢？是不是看歌剧呢？其实不是，他们在教会的聚会。 这个就是一幅图的著名的这个的英国的二十世纪的威尔士大复兴，是被称为西方历史上面一个最大的复兴。他的那个带领者呢，其实不是一个很出名的牧者或者一个属灵的伟人，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矿工来的。他的名字很易记，叫做罗伯斯。我怎么帮助自己记这个名字呢，就是我妈妈很喜欢整萝卜糕的，整萝卜糕之前怎么样，将萝卜爬成丝，罗伯斯。罗伯斯做什么呢？他为着教会的复兴，自己很有扎心，他祈祷超过十年。在一个晚上去继续在这件事祈祷的时候，神就给他感动，他圣灵就给他感动，他去一句很简单但很有力的祈祷，就说：主啊，求你使教会完全的降服，使世人可以得救。主啊，求你使教会完全的降服，好叫世人得救。他不单止自己祈祷，他还邀请自己矿工的工友一起去祈祷，就是那个祈祷的开始，燃点了整个大复兴。他们开始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祈祷的当中。那时候在火车上面，在电车上面，在矿场的里面，到处都是祈祷的聚会。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有七万人信了主。在那几年的时间，英国教会增长了五十万的会友。跟住嚟紧，成个世界都因住一个运动，有五百万人去信咗耶稣。唔单止得救嘅人数增加，而社会嘅道德都带嚟好大嘅改变，人嘅生活都好大嘅转变啊！当时嘅有啲报纸，如果大家真系好认真想理解件事，可以抄翻啲报纸嚟睇。当时报纸系咁讲嘅，讲话啲酒吧咧，当地威士嗰啲酒吧一间一间咁去倒闭。而且很多人很奇怪，即是原先偷人的东西回来的时候，我还回些东西给那个物归原主，即是个圣灵催逼他的良心去改变，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而社会的治安都变好，很多法官都没有案可审，律师都失业。失业会怎样？他组成诗班去各地的地方去献诗。国会议员都摆脱了那种在一个议会里面那种 很激烈的这个政治的争拗。即是开会不拗那么多，跟着怎样？有时间咯，有时间会怎样？他们去祈祷会。报纸都没有很多那些暴行和一些八卦新闻可以报道。报道什么呢？就报道教会复兴，在各地复兴的新闻。教会的祈祷的表现和神的作工是成正比的。当神感动我们去为着神的心意和计划去祈祷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在当中彰显。当我去预备这段讲道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在对祈祷的认识和操练上面，的确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和实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我们到底信不信祈祷可以改变生命？祈祷可以改变教会，祈祷可以改变社会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很严肃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很认真地去处理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冲突和纷争。那文慈牧师有一段的说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因为在肢体之间如果存在着不能够处理的人际关系，必定就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和同心。如果教会不能够同心，就会丧失了祷告的权柄。如果教会没有了祈祷的权柄，这间教会只不过是一间软弱可怜的教会。因此教会要重拾祈祷的权柄，就要从认真地处理教会里面人际关系困难开始。在这一两年的里面，教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推动大家，会一同去领受太古城堂的异象，成为一间生生不息的教会。讲到最尾，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讲到开头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去尝试从耶稣的角度去给太古城堂打分，关于这个的处理纷争的问题，还见不见到分数？可能会很高，可能会很低，但我相信总有进步的空间。教会的成长不单止是教牧同工和执事团队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当中都有份在里面。听完今天的道，圣灵会怎样感动我们 可以做啲乜嘢咧？去为教会做啲乜嘢？以至于我哋可以太古城堂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嘅教会。而家我留一啲时间俾大家去思想，求圣灵喺当中去带领大家。